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威胁要对朝鲜大规模军事反应；针对朝鲜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和日本有没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呢？专家将为您解析。中国对朝鲜粮食出口7月份大幅度增加，美国议员指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规模空前；以避孕换减刑，美国地方法官被起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重点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朝鲜对美国、美国属地关岛或美国盟国的威胁都将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反应，这与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警告遥相呼应。白宫官员说，川普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中强调，美国要准备好一切报复措施，包括动用核武器。川普总统重申了美国防御我们的国土、属地和盟友的承诺，使用一切我们可以支配的外交常规和核能力。川普、马蒂斯和川普的高级顾问星期天在白宫就朝鲜宣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爆举行了碰头。马蒂斯在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并不谋求完全消灭朝鲜，但要这么做我们有很多选项。朝鲜多次挑衅性试射弹道导弹，此次也是第6次核试验，被认为是平壤可能首次成功引爆热核武器，是朝鲜金正恩政权给川普带来一次最为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川普星期天早些时候参加完白宫附近一个教会活动后，只是说我们走着瞧，当时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对朝鲜发动攻击。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他正考虑中断任何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贸易，这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美中商贸联系以及两国每年价值6500亿美元贸易的关注。美国要对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国家进行经济抵制的说法，使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因为北京是朝鲜唯一的主要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朝鲜宣称对可以小到足以安装到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的试验是一次完美的成功。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星期天在地下引爆的核装置，其威力是1年前第5次核试验的10倍，这是毋庸置疑的。该官员说，我们十分确信这是对一种先进核装置的测试，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与朝鲜所宣称的有出入。中国和俄罗斯靠近与朝鲜边界的建筑物都感受到了朝鲜核爆的威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称，作为防御系统测试的一部分，美国海军上个星期三在夏威夷外海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是在朝鲜稍早在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之后进行的。那么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两国有没有能力拦截呢？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的消息，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从夏威夷考埃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发射，被标准6型导弹拦截。导弹防御局局长格里夫斯中将说，我们将继续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确保其始终领先于不断演变的威胁。 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朝鲜方面称，这次试射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此前，朝鲜多次向日本方向发射了导弹，绝大多数的导弹落入了日本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如果朝鲜将导弹对准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美国将打下导弹。那么这次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
The missile did not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We have deployed the capability to do soBut this particular missile,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导弹试射对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部署了可以这么做的能力，导弹飞越日本这是不友好的动作，但是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
卡拉克认为，日本和美国完全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他在战略与国际中心制作的一个视频短片中解释了，一旦美国认为朝鲜的导弹对关岛构成安全威胁，美国的应对方法。他说
If the U.S. determines the missiles to be a potential threat, we might try to shoot them down using various missile defense interceptors.This might include the sea-launched standard missile
一旦美国认定这些导弹对美国有可能形成威胁，美国可以使用多种拦截系统，其中包括部署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的海基标准三导弹，或者部署在关岛的萨德系统，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不过卡拉斯也承认，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但是两者的试验记录非常的漂亮。卡拉科认为，试验记录展示美国有能力拦截这样的导弹。朝鲜军方八月初公布了一份同时发射四枚火星十二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实施包围打击的方案。在被问到日本的拦截能力时，卡拉克认为日本还有必要再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在部署萨德。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也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还是很有可能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US does have highly sophisticate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Some of them are reliable, like the THAAD missile system and the Aegis missile system.”
美国有很尖端的导弹拦截系统，如果朝鲜向关岛发射导弹，宙斯顿和萨德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将导弹拦截下来。
但是他又说，如果是远程和洲际导弹，美国的防御能力就差了很多。他同时强调，试验和实战是两码事，试验是高度协调好的，是有准备的，也是有计划的。如果几枚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还不够。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并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了，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但是蒙特认为，这只是升级的口水战，美朝战争并非一触即发。他解释说，美朝战争爆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美国决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是双方发生了误判。他说，从美国来说，美国还没有打算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美国并没有向亚太地区增兵，也没有增加更多的资源。从误判的角度来说，误判只会发生在军事对峙高度紧张的时候，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主要还是言辞上的。他还说，朝鲜这次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应该是对正在进行的美韩军演的武力示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一家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鲜七月份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较去年同期大幅激增。朝鲜仅在七月这一个月就从中国进口的粮食总量就接近了今年上半年的进口总量。下面是墨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 GS&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 朝鲜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为3125吨，只有今年七月一个月的七分之一。GS&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说，朝鲜农业问题专家全泰金认为，由于国际制裁，朝鲜的黑市活动失去了活力，居民的收入来源减少，使得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别的粮食便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进入制裁的阶段以后，朝鲜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更想要便宜的玉米。全泰金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也是朝鲜玉米进口量激增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说，玉米的价格下降了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大约为每一吨320美元，但是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虽然大米的价格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朝鲜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也达到10400多吨，同比和环比都有很大的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的总量来看，朝鲜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了3.57万吨，几乎跟上半年的粮食的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的制裁不禁止成员国对朝鲜出口粮食。一些朝鲜问题的专家认为，朝鲜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了进口食品的增加。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朝鲜的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的产量下降了30%以上。全泰金认为，六月以来，朝鲜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了边境贸易管制，压缩了非法贸易渠道，人们只能够使用官方的渠道进行交易。因此从官方的数据上看，中国对朝鲜出口出现了大量的上升。不仅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朝鲜的20多种食品的出口已经开始大幅的增加，其中玉米为12224吨，为去年同期的32倍，大米为1100万吨，是去年同期的3倍。此外，中国出口到朝鲜的香蕉从63吨增加到1156吨，面粉从0.6吨增加到7.6吨，其他的糖果、巧克力、啤酒等食品也有所增加。除了粮食以外，中国从8月15号起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了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天晚上还是有成吨的朝鲜的海鲜被源源不断的走私进了中国。报道援引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说，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了晚上就下班了，让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在凌晨偷偷的去朝鲜贸易区装货以后再潜回丹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推出阿富汗新战略让俄罗斯感到不快，阿富汗安全局势如果能够改善， 将使俄罗斯丧失使用军事手段影响和控制中亚国家的借口。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8月31日说，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增加兵力的命令，而川普总统8月21日宣布了新的阿富汗战略。北约、西方盟国、印度等对美国阿富汗新战略已表达了欢迎和支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完全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同时准备为美国新战略的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德扎巴罗夫却给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泼冷水。他说，美军只待在自己的基地里，无法控制那里的局势，没有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中亚盟国的支持帮助，美国未必能在阿富汗取得成功。他还表示，阿富汗的塔利班是一股能够同美国相抗衡的实际力量。参加过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认为，阿富汗毗邻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地理位置重要，美国永远不会从阿富汗撤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没有前景。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认为，美国过去在阿富汗的行动并没有改善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俄罗斯期望阿富汗的主权不会受到损害。俄罗斯外交部主管阿富汗事务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稍早前曾呼吁美国应从阿富汗撤走军队。一些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评论和学者们的分析也对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持批评态度。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卫星新闻网说，美国加强在阿富汗的存在显示奥巴马政策的失败，同时是为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俄新社的评论则强调，美国想促使中国与印度的对抗。塔斯社引述一名学者的话说，川普总统和印度都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因此美国期望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能发挥更大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几年前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国家把更大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当地的影响。俄罗斯近些年来也更多地向中亚国家提供武器装备。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所有中亚国家最近两年来都大幅提升了军费开支，特别重视加强与俄罗斯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他说，由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其他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造成俄罗斯在经济领域无法同中国相竞争，但俄罗斯可通过在安全领域加强活动来限制中国的影响。阿富汗的局势为俄罗斯在中亚安全领域施展拳脚提供了机会，但如果美国阿富汗新政策奏效，阿富汗局势趋于稳定，俄罗斯打阿富汗安全牌影响中亚国家的机会也将减少。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巴耶夫说，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宗教，阿富汗北部塔利班势力在壮大，伊斯兰国组织在那里也日益活跃，激进组织很容易从阿富汗进入中亚地区，这确实使中亚国家面临重要挑战，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压力在增大。但是他认为，俄罗斯有意夸大阿富汗乱局，以此试图吓唬和控制中亚国家。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试图更积极地打阿富汗牌，俄罗斯媒体、俄罗斯的专家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渲染阿富汗局势如何恶化，唯一能够帮助中亚国家的就是俄罗斯，但其实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并不信任，除了较为亲俄的吉尔吉斯斯坦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不相信俄罗斯。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国内很多人非常反感俄罗斯借口渲染 阿富汗的局势恶化，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政治影响。因为哈萨克国内有很大的俄语居民聚居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人们更加害怕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他说，俄罗斯现在更积极地卷入各种冲突中，所以许多人更加担心俄罗斯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以保护中亚国家抵制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为由，重新恢复苏联的影响。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川普总统在阿富汗新战略的讲话中并未提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但这三个国家却能暗中破坏阿富汗的稳定。俄罗斯与伊朗曾协调向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提供武器。美国军方和阿富汗议会等从今年春季起多次表示，俄罗斯向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提供武器。一家德国媒体在今年年初的报道说，如同在叙利亚一样，俄罗斯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正在招募雇佣兵去阿富汗。俄罗斯的其他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中国拥有新疆问题，俄罗斯也一直处在恐怖攻击的阴影之中，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存在不但对中亚地区，也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利。另一方面，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由于强调印度，这将造成俄罗斯和中国更加担心印度与美国走近。另外，俄罗斯最近两三年来与巴基斯坦更多互动，并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未来巴基斯坦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8月29号才刚试射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9月3号又选择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金砖五国峰会开幕致辞时宣称成功试爆氢弹。韩联社指出，朝鲜此次试爆氢弹的威力是去年核武的 9.8 倍。朝鲜半岛危机加剧，日韩两国开始出现发展核武的声音。有专家建议台湾因应目前的东北亚局势，或可重新思考萨德入台与重启核武这两个选项。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台湾退役空军上校谢其宇以及中研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陈怡森来进行分析。那么台湾退役空军上校谢其宇说呢，金砖峰会正酣，金正恩试爆氢弹让习近平难堪。
金正恩他是一个完全无法预测的一个独裁领导人，那么刚好碰上了美国也有一位不太能够预测的领导人，那么他们两个人在沟通对话当中显然产生了很大的间隔。那么当然今天川普总统对于朝鲜试射又试射导弹以及核爆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北韩就是个流氓国家，然后他让中共很难堪。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让美国更难堪啊、因为就在礼拜二这个北韩试射的飞弹通过日本上空，那么美国也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所以必须要让几乎让日本要自己要单独面对。那么接下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并没有提出来，他显然还是想把这个责任退回给中国大陆。
另外呢，他这个还表示呢，日韩台若以核制核，恐怕会引发新的区域危机。
我说萨德入台，它的可能性是趋近于零。那么台湾重启核武，它的可能性、必要性、应该性是大于等于零。当然朝鲜半岛现在确实已经很紧张了，它其实很紧张了。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北韩它有话语权，它有核子攻击的能力了，所以你搞不定它了。如果今天再让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拥有核武的话，你可以保证未来亚洲的每一位领导人都能够臣服于美国的指挥或者中共的掌控之下吗？ 会不会在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像金正恩这样不能掌控的领导人的时候，是不是又制造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区域困难？所以我说萨德入台这个问题它趋近于零啊，因为美国或许想要多部署在亚洲多部署一个萨德系统，但是呢，把台湾卷进了这场纷争其实是不智的。那么台湾绝对不应该也不可以也没有可能重启核武。今天反核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你告诉我们，我们连这个发展核电只有3%到5%浓度的这种铀啊，你都反对，你为什么支持要93%浓度的这个铀235、239制造核弹？你如何说服台湾的人民？所以如果台湾一旦重启核武计划的话，我保证任何一个执政者，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绝对动摇他的领导。
中研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陈义深以史为鉴，比较了台湾与朝鲜的核武计划。
台湾的安全呢，应该不是靠拥有核武或者没有核武啊。在过去的历史来看，台湾有这种制造核武的能力啊。如果我所知道的张献义先生，他在1988年的出走，那个时候，张先生是说台湾已经有了相当的这个能力哈，就是所谓的踩到红线，就是3到6个月之内呢，就可以造出核弹。然后同时呢，用像自己制造的金国号战机呢，可以有投射的能力哈。所以如果台湾在3到6个月内啊，可以制造出核弹，而且具有投射的能力的话，这个是一种指标。那么台湾要到那个拥有那样的能力呢，当然是可能的啊。所以现在是有没有必要啊，或者说以美国的这个亚洲的战略或西太平洋的这种防御体系来看，它应该是在琉球啊，或者说在关岛，它就有办法达到一定的这种防卫能力啊，应该不需要靠台湾再重启这种核武器材。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退役空军上校谢其宇说呢，台湾核武梦幻灭，导致了这个当时的领导人蒋经国气急攻心，吐血身亡。
有人说这个经国先生是被这个张献义出走的事情，或叛国的事情所气死的。当然，我觉得他们时间点上相当的接近于巧合了。那么张献义是在1988年1月9号流苏出走的。那么经国先生是在同年，也就是民国77年1月13号过世的。在时间点上很巧合，所以被别人这样说，我相信这当然不是事实了。因为在经国先生弥留之际，恐怕当时的政府高层更重要在意的是接班梯队的问题。啊，那么像张献义这个事情虽然很严重，我想在那个时候他恐怕会瞒着他了。那您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
当时的台湾核武计划没有终止，现在会是什么情景？
对，但是你也提了，就是这个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有结果和后果。现在看来，这个我们在台湾的发展核武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之前。还必须听话的时候，我们停止了这个发展啊，对台湾未必不是因祸得福。就如同张献义先生他在接受陈教授的访谈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是为了增进台湾的安全与和平，对不对？他在1998年也给联合报投了书，他当时是说，如果一旦台湾成为了像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或者像北韩今天的这样的流氓国家的话，那么美国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台湾还有后来未来的经济发展吗？所以他认为他自己的当初的作为是为台湾带来了安定与和平。当然我不为他的行为背书，不过历史就只有后果和结果，现在结果是这个样子，而台湾又享有了和平的30年，我觉得未必不是因祸得福。
此外呢，谢其宇还说呢，一带一路射导弹，金砖峰会爆氢弹，习近平看来真是拿金正恩没辙。
韩一直我们都看作他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小老弟，那么日本韩国是美国的小老弟，那么透过小老弟先来交手，然后让两个大国能够暂时不要起冲突，这个我相信是他们原来的策略。所以过去我相信中国大陆可能不见得鼓励了这个北韩有核武，但是最起码在经济上给他支援，当别人对他经济制裁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让北韩的政权能够维持一定的运作。那么这个如果叫放水的话，我相信当然有。那么所以放水的结果就是今天你想要收不回来了。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希望北韩能够回到国际秩序里面，因为他自己要回到国际秩序里面了，可是北韩不愿意了。所以你看最近北韩在五月份一带一路的高峰会的时候试射了导弹，那么今天又在金砖五国的峰会的时候这么也是就试爆了核弹，摆明了就是不给你老大哥面子了。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中国大陆对于北韩的掌控已经渐渐的失去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星期二宣布他终止幼年来美暂缓缔结计划搭卡。该计划让在未成年时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可以不被缔结出境。有关官员向媒体解释川普的意向时表示，终止搭卡将会有六个月的缓冲期，这将给美国国会时间去研究这一问题。达卡是前总统奥巴马通过行政命令设立的，未经国会立法通过。但有关官员也警告说，川普也可能会改变主意。达卡通过为符合条件的人提供为期两年且可延期工作许可，使近80万人暂缓被遣返。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废除达卡计划，将该计划称为大赦。他就职后把该议题称为他担任总统以来所面临的最困难的议题。很多参加达卡计划的人是在童年时来到美国的，这些人与他们的母国没有联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其他几位共和党议员呼吁川普不要取消这一计划。瑞安表示，他相信国会能够找到途径使目前参加达卡计划的人得到保护。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罗西要求瑞安这个星期与民主党议员合作，为被称为梦想者的人找到一个立即解决的方案。在川普可能宣布终止达卡的消息星期天被披露之际，一些国会议员在推特上做出回应。众议员史蒂夫金是少数几名要求讨论川普计划的共和党议员之一，他的推文说，终止达卡给恢复法治以机会，推迟执行等于是共和党的自杀。参议员奥林哈奇说，他将在今后几个月与他在国会的同事合作，通过有意义的移民改革保护美国的国界，给梦想者一个可行的方案，让雇主可以雇到高科技员工。然而大多数发表评论的议员都是民主党，对废除达卡计划持批评态度的民主党议员。众议员布莱恩·沙茨表示，达卡的人工作学习在军中服役，把他们踢出去削弱美国的传统是巨大的道德和经济上的错误。众议员艾利奥特·恩格尔说，终止达卡是一个残忍的错误，父母为寻求更好生活来美国，却反而惩罚孩子的做法不美国。去年曾经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如果川普真的要取消达卡计划， 那将是美国总统做出的最丑陋、最残忍的决定之一。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本周介入德州国会选区重划争议，要求暂时停止执行下级法院有关改正少数族群投票权被剥夺的两个选区的命令。这起以种族为动机的德州选区重划会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带来显著的影响。最高法院的这项决定是一系列事件的最新发展。下面是吉普森的报道。
德州众议员威尔赫尔德必须和他的选民们沟通，在这个德州和墨西哥交界的区域，他必须说西班牙语。赫尔德众议员在上两次选举中，在这个选民以拉丁裔为主的选区内以1000-2000票险胜。由于德州少数族裔人口大幅上升，对共和党而言，这场胜利不同凡响。国会选区并非依照区域，而是依照人口而定。每个选区必须要有大约71万人，因此一旦人口增长了，选区就必须重新划界。为了要让选区人口数达标，可能会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选区。评论家们认为，当界限依照政党利益，让一些人群待在或是离开某个选区，这个过程就会变得不民主。
现代的选区重划，你挑选你的选民，而不是你的选民挑选他们的候选人。我曾经阻止过这种趋势。
吉德·加耶戈在选区重新划分后，在民主党票仓德州第23选区胜选，直到在两场不分宣制的选战中输给了共和党的威尔赫尔德。
他们查看哪些拉丁裔选民最有可能投票，把这些人划出去，然后找那些参与度非常低的拉丁裔，把他们划入选区。如此一来，德州可以在联邦法院法官面前说，这是拉丁裔高度集中的选区。以人口数量来看，也许真是如此。
对23区划界的质疑，今年夏天未能说服德州的法官们，但是法官们下令重新划分附近的国会选区。马特·安格领导其中一个挑战选区重划的组织。
在德州，因为共和党领袖通过歧视而获取优势，如果你想要改变，想要把打散的蛋恢复原状，你想选区划分更公平地代表非裔和西裔选民的投票权，德州的政治平衡也会受影响。
德州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这个争议的州，全美各地8个州都有选区重划案件。这些案件的结果会戏剧性地改变国会的党派力量。一名任职于中立的拉丁裔投票权非营利组织的律师说，维持少数族群投票力量在政府每个层级都是个问题。
少数族群不是都像德州这样团结一致的投票，而且他们也不会总是照你所预想的那样投票。
圣安东尼奥区共和党领袖罗伯特·斯托瓦尔说，对投票模式做出的假设推定问题重重。赫尔德就是个例子。
He's neither white nor Hispanic. Will Hurd is a very
威尔·赫尔德不是白人，也不是西语裔，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优秀的黑人。他已经在那个选区2次当选，选民知道他是谁，也想要他继续为他们的选区服务，试图依照政党利益重新划分选区，好让更多的民主党人士当选，那是为了自身优势而扭曲政策。
美国最高法院这个秋季可能会进一步涉足有关选区划分的政治辩论。美国之音吉普森，德州圣安东尼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德州的灾情。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市长特纳希望世界知道，休斯顿正在清理和评估哈维飓风造成的破坏，已经开张营业了。特纳告诉 CBS 电视台的星期天面对国家节目，任何曾经计划到这里开会、看体育比赛或音乐会的人，你仍然可以来，我们希望你来，我们可以同时做多件事情。但是对于那些被水淹的社区的许多人来说，特纳仍然劝他们离开。休斯顿西部的2个水库已经水满为患，美国陆军工程师 计划开闸放水以防止水坝断裂。这个行动将让不少民宅被淹，最多达20000个住宅。特纳说，任何拒绝离开的人不仅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也会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8月25号，哈维飓风袭击了德州东南部，并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墨西哥湾沿岸徘徊了几天，成为热带风暴。它带来了创纪录的雨量，至少有44人死亡。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里，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风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800亿美元，比川普总统要求国会批准的 78.5 亿美元的初始资金多20倍。飓风灾区有将近45万个家庭登记申请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协助。白宫说，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会得到帮助。那么在遭受哈维飓风袭击之后呢，那么灾区的一些地方的洪水呢逐渐退去，但是水库和堤坝附近的很多公路和社区仍有积水，很多人不得不留在庇护所里。休斯顿的几个清真寺在洪灾中向社区敞开了大门，一些志愿者和临时栖身的居民在休斯顿西部一座清真寺了解到了一些他们之前想不到的事情。下面是李爱琳的报道。
是何时才能返家的灾民们来说，滞留在庇护所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岁的萨拉·阿尔阿扎特4个月前才从沙特阿拉伯移民来到休斯顿。
We've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在沙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风暴，所以我们最初没有当回事。洪水爆发之后，这个经历改变了人对生活的看法。
阿尔阿扎特的母亲是印尼人，父亲是叙利亚人，他和家人和亲戚目前都在清真寺里暂时栖身，孩子们在玩耍，大人们都急于回家，不知政府什么时候才会取消强制性的撤离令。
我们感到很惊讶，很多人来到这里寻求临时庇护，实际上有人来到这里把灾民接到家里安置，我们真的很感动。
幸免于洪水的休斯顿西部社区的居民纷纷给这个庇护所捐送床单、毯子和玩具等物品。他们有些人是头一次进清真寺。
I've never been inside a mosque.
我以前没有进过清真寺，有点担心，不知道该走哪个门才对。一位年轻女子在停车场等候，把我带了进去。
People of all faiths, they have come together.
各种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完全是基于人道，没有其他的，只是人类的相互帮助。我们从不同的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维过程，我们学到了很多。
来到这里也让志愿者曼德尔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看法。
A lot more warmer than I expected.
穆斯林男子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女性我一直都期待着善良和温暖，但有时倾向于回避穆斯林男子，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传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对另一名志愿者康德利来说，这也是学习的经历。
They are human, you know. They are our friends.
他们是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想要在毫无歧视和恐惧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他们只是要帮助别人。
阿尔阿扎特说，他在清真寺的经历与他在新闻报道中所看到的反穆斯林言论大相径庭。
People from not the
Islamic 来清真寺捐送物资的很多人并不是穆斯林，这也让我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
That's like really, really, really.
你们不是穆斯林，但你们来到这里为我们捐献，你们真好，我非常感激。
志愿者们说，打破障碍，共同努力，会使社区在灾后重建时更有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休斯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田纳西州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最近因为郡法官颁布的减刑计划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这个通过向监狱犯免费提供结扎和避孕措施来换取减刑的计划一出台，就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 并唤起人们对美国优生运动的痛苦回忆。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 Nexus Caridades Inc. 8月17日代表一名前监狱犯在田纳西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田纳西州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治安官舒普以及郡政府实施的减刑计划侵犯了监狱犯的宪法权利。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于2017年5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监狱犯人如果同意接受输精管结扎手术，或者在他们手臂的皮下植入避孕棒，就可以换取30天的减刑。监狱犯人有选择是否接受为他们免费提供的避孕措施的自由。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该郡有38名男犯申请加入这个减刑计划并等待手术，有32名女犯已经接受在他们皮下植入避孕棒。不过这些避孕措施都不是永久性的，男性手术后仍然可以逆转，女性避孕一般持续3到4年。上述案子的原告沃德曾因为轻罪被关入怀特郡监狱，考虑到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照顾，为了提早出狱，他接受了植入避孕棒以换取减刑的提议。但是由于法官之后才正式颁布这道命令，因此他未能得到所承诺的减刑。但他要求当局为他支付所需$250，取出至今仍埋在他手臂皮下的避孕棒。为 Nexus Caridades 提供资助的 Nexus Services 的主席和总裁麦克·唐诺凡表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优生计划，因为法官和治安官试图通过结扎手术和避孕措施剥夺他们认为的不良人员的生育权。他说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the authority to tell a woman or a ma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have children.
政府无权告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他们能否要孩子。在此案中，政府诱迫犯人说，如果你动这个手术，我们就提前释放你。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令人厌恶。它违背了美国人所信奉并引以为豪的所有自由原则。我们必须起来反抗暴政，不能让地方司法官员、治安官和法官拥有这种权利。
Nexus Caridades 的律师马里奥·威廉姆斯进一步指出，美国宪法赋予人们不受政府干预自行做出生殖健康和生育决定的权利。他说
If White County, Tennessee can get away from this, it basically would trigger modern day eugenics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如果怀特郡可以逍遥法外，他将在全美触发现代优生运动。各郡的治安官和政府官员会说，看啊，怀特郡让男犯通过做结扎手术，让女犯通过计划生育和绝育来换取减刑。因此，这个案子对全美极其重要。这个政策是对受到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所保护的人类尊严、人权和民权的侮辱。
本宁菲尔德法官7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该计划的初衷是减少依赖毒品或者因体外毒品接触而受到影响的出生胎儿的数量，从而减少最终被寄养孩子的数量。他希望监狱犯人在进行严肃思考的同时，因此可以得到激励而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生殖以及其他方面，而不是听天由命地承受后果。他认为计划或预期外生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复杂化，并让他们更难重新融入社会。本宁菲尔德法官强调，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生计划，也从来没有绝育的事情发生，参加者完全出于自愿，所有措施都是可逆转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既没有在发动一场运动，也没有在从事一件使命，他只是想给一些人提供点帮助，激发他们去思考，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们。但是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本宁菲尔德法官不得不在7月底撤回了他颁布的命令。田纳西州怀特郡一个电脑修理店的老板克里斯托弗·萨普对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的命令表示坚决支持。他驳斥了一些人小题大做，把怀特郡的减刑政策说成是在搞优生计划的指控。萨普认为，这个政策对监狱犯本人及其后代以及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据他介绍，怀特郡的阿片问题非常严重，他的妻子死于阿片毒瘾。被他视为女儿的一位年轻妇女也因吸毒被关入怀特郡监狱中，不过他已经接受这个减刑计划，在皮下植入了避孕棒。 萨普认为，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人重新步入正轨，为自己和下一代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萨普说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having babies like rabbits. They're not paying child support. They're continuing to neglect their kids in favor of drugs.”
他们当中有些人生孩子像兔子繁殖一样，他们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视孩子于不顾，而宁可选择吸毒。在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之前，这些只是为他们提供的非强迫性的临时措施。他们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计划，也不会被加刑，因此不存在任何违宪、不公平或胁迫的问题。
据律师兼作家亚当·科恩介绍，优生的概念由英国人高尔顿在1800年代提出。高尔顿主张让对的人生育，阻止错的人生育，可以繁衍出更好的人种。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优生运动，并传到美国。190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州通过法律允许基于优生的原因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
And eugenic reasons were reaso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ate deciding that a certain person would not have high quality fit children.
优生的原因是指各州确定哪些人不会生出高质量、适合生存的孩子的原因。各州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要求对弱智、心智不健全、酗酒、贫穷、懒惰等众多类别的人实施强制绝育手术。各州不仅有权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对很多被他们视为有基因错误的人实施了绝育手术。因此，在20世纪的这段期间，全美有7万人因优生原因被实施绝育手术。
各州的优生绝育法同时被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庭1927年在巴克起诉贝尔一案中维护了维吉尼亚州对弱智者实行优生绝育的法律。该州法律允许对弱智群体实行优生绝育手术。这个案子的起诉人巴克被人强奸以致怀孕，他因为被误诊为弱智被当局关入维吉尼亚州的弱智医院。被起诉方是医院负责人和对他实行绝育的贝尔医生。联邦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数判决说，由于巴克是弱智者，他的后代可能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因此可以在不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实施绝育手术，以维护他本人和社会的福祉。判决说，与其将来因堕落的后代犯罪而实施惩罚，不如现在就避免那些不适于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繁衍后代。这个判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之一。判决后，巴克被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本宁菲尔德法官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助监狱犯及其后代，但是他的政策的确令很多人担心，美国历史上优生绝育的做法有可能卷土重来。亚当·科恩指出，政府无权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指定哪些人可以生孩子，哪些人不可以生孩子。他说，虽然巴克起诉贝尔一案的判决至今尚未被批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优生绝育法已被全美各州废除，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也维护了人们生育的基本权利。亚当·科恩认为，即使田纳西州的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也会做出其违宪的判决。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伦·科恩认为，田纳西州减刑政策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庭有90%的可能性判决其违宪，因为美国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给予执法人员很大的酌情权，使他们可以拿假释作为条件，要求监狱犯放弃其宪法权利，而且这个做法也被法庭判定是符合宪法的。但是田纳西州的案子所涉及的问题是，即使犯人有拒绝绝育的宪法权利，州政府能否以假释作为交换条件让他放弃这个宪法权利。格伦·科恩说，
Most of the cases, the lower court cases have found the condition unconstitutional.
大多数下级法院都判决这个假设条件违宪。在几个赞同和批准这个假设条件的案子中，某人所判罪行和绝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做父母不称职、抚养孩子造成刑事疏忽、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庭也都判决说这个假设条件是违宪的。
据悉，田纳西州一案的被起诉方在得到诉状后，必须在21天内作出回应。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两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日前在佛州的塔拉赫西就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举行听证会。一位议员说，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规模前所未有。此外，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会上表示，中国未来还可能会试图进行更多的商业间谍行为。下面是墨语的报道。
代表佛州第一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马特·盖兹和代表该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尼尔·顿尼举办的听证会题为《恶意掠夺：中国如何偷走美国企业的创意》。讨论会由盖兹主持，他说，中国系统性全方位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为窃取美国创意所做的协调努力，比我们传统上所熟悉的任何特定的商业间谍行为都远为严重和前所未有。
他说，中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军事和网络能力入侵美国私人企业，窃取商业秘密，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谋取利益。中国企业则试图通过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来获取他们想要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一些有重要潜在军事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此外，中国政府还引诱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在美国国防、航天等部门工作过的科学家为其服务。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20多年的专家史坚道说，中国想要从别人那里偷技术与中国不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经济体有关，而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不喜欢竞争，不喜欢政治竞争，不喜欢经济竞争，他们不喜欢可能会变成竞争的社会组织。当你喜欢垄断，不喜欢竞争的时候，就难以创新。
时间到说，虽然如此，中国仍然想要在技术上尽可能快地赶上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通过胁迫和窃取他人的技术来补充自身有限的创新。
他认为，由于中国债务负担很高，并且面临社会老龄化，中国试图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高负债和老龄化的社会在增长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他们想要更多的依赖创新。我讲过，因为不喜欢竞争，中国的创新不好。如果所有这些持续下去，债务、老龄化、讨厌竞争，那么中国接下来便会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问题不会消失，会变得更严重。
几个星期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调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进行调查。北京警告可能发生贸易战。时间道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惩罚那些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在听证会上说，他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欢迎通过竞争让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美国惠及民众，但是他说，窃取知识产权是将美国本应有的比较优势夺走，剥夺了美国本应享受到的贸易实惠。他说，美国此次的做法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公平贸易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能做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企业不管是否盗取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只要是使用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就不能在美国做生意。他指出，各个州在招商引资时也需要谨慎，不要只一味地追逐中国的投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